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先把我们这个屏幕上面的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好，我们感谢主，是的，神的话全部都带着能力。所以，当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学一些死的知识，然后再靠我们把它行出来才有能力，而是神的话本身就是能力。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福音杂谈。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一块钱的奥秘。那求主来带领我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天上的能力，而且你话语里面的能力不是摧毁我们的能力，是造就我们的能力，不是那种死的能力，而是生命的能力。所以，当我们领受你话语以后，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天上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在地上过在地如天的生活。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明白你的圣经真理，特别是明白你的福音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能力，让我们充满了喜乐，让我们充满了你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愿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彰显。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引导你的讲台，让你的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你要向我们说的话讲解得清楚，使你的百姓同得益处，同得造就。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去顺从，我们就去遵守的时候，主你就使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一块钱的奥秘呢，就是其实是大家蛮熟悉的一个圣经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讲到福音、讲到悔改的时候，他讲了三个比喻。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寻迷羊的比喻，还有一个浪子的比喻，还有一个呢就是寻找失钱的比喻。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三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就是路加福音15章8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
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好，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讲这三个悔改的比喻故事当中最短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找这个失钱的比喻。前面讲迷羊的比喻讲的也比较长，那最长的我们知道是浪子的比喻，对吧？讲那个浪子怎么离家，然后怎么又回家，他的父亲怎么接纳他，还有他的大哥怎么不高兴，等等等等，里面有很详细的讲解。那这个故事虽然短，但不代表这个故事里面的意义不深。其实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其实神的话每一句都很有里面给我们很深的深意，我们要去看一看。那么我们去看，我们说这三个比喻当中，这个比喻是最短的，但是我们要其中去看一看。我们说其实里面蕴含的有奥秘，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这个失钱的比喻当中有哪些关于人生的奥秘，又有哪些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另外我们还要看一看，其实这个故事也在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传福音是极其荣耀的，那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当中去学习怎么去传福音。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人生的奥秘，就是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虽然很短，但是它让我们知道一些很宝贵的真理，特别是关于人生的奥秘，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去看一看，去知道，去晓得。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些经文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5章8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
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把我们比喻成是那个找钱的富人，还是比喻成那个钱呢？他把我们比喻成钱。所以你注意，主耶稣这里面讲那个迷失的钱，那个丢失的钱，他讲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说讲人生的奥秘的时候，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我说看价值的奥秘。你知道那个钱，那个富人总共有多少个钱啊？十个钱，十块钱丢了一块就丢了十分之一了。那这个富人说，我一定要把它找着，细细的找到，对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一块钱丢了，假设一直找不到，这一块钱它还有没有价值？
没有，
没有了，是吧？看来其实真的没有了。虽然这还是说的是一块钱，但这一块钱本来可以去买油，可以去买米，可以去买面，但因为它一直是处于丢失的状态，其实它的价值等于没有，对吧？所以富人一定要把它找到。但是我们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去看到，当这个富人找到以后，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经文，他开心不开心啊？非常的开心。这个富人预表的是谁？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这里面讲价值的奥秘，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就是讲我们说你到底是一枚失去的钱，失去价值的钱，还是一个无价的珍宝？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你跟上帝的关系。这是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我的价值在于什么？在于我做了多少，或者我赚了多少钱。这是不是世界的价值观？弟兄姊妹，世界的价值观一直都是这样说的。但是你去想一想，我今生就算赚了成百上千亿的钱，真的我的价值就是那么有价值吗？当我死的时候，我能不能把这些钱带走啊？带不走。所以那个很伟大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征讨四方，建立一个大帝国，就是我们说的那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但是他很年轻死了，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手下吩咐说，给我做一个特殊的棺材。什么棺材呢？他说这个棺材两边要挖两个洞。挖两个洞干什么呢？我死了以后把我的尸体放进去，我的两只手要从两个洞里面伸出来。什么意思？就是他很感慨，我一生征战，人人都敬畏我，都害怕我，认为我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当我死了以后，你们看我的手，我的手是什么？两手空空。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子？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阿们吧。所以我说，你到底人的价值根本不是根据你做了什么，根本不是根据你今生你在世的时候是一个财主还是一个穷人，而是根据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有没有被上帝找到？阿们吧。你跟上帝有关系，你就是无价的珍宝。如果你跟上帝没关系呢，你就是一枚丢失的钱。看起来你是有价值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但是其实你没有价值，其实因为你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枚失钱，我们毫无用处。阿们吧。但是当我们到了上帝面前以后，它就不一样。你到了上帝面前，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故事当中那个家主，这个富人，主耶稣把自己比喻成那个富人，说找到这枚钱以后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开心？我们说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当然了，丢了钱不高兴，找到钱就开心。但其实它有更深的属灵意义，就是这枚钱到了上帝手里以后，它就变得无比宝贵。阿们吧。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对吧？我们也喜欢跟大家讲这个比喻，我们就说，其实我们人，你有的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是一个一个的零，但是上帝是那个一。所以一后面跟两个零是多少啊？100。跟三个零呢？1000。所以如果有了上帝，这些零都有价值了。如果没有上帝呢？全部都是零。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价值的奥秘，这只有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价值根本不是在乎我在地上曾经赚了多少钱，或者我继承了多少钱，或者我抢来了多少钱，而在于我跟神有没有关系。阿们吧。所以你看，主耶稣曾经也讲过那个比喻，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对吧？财主在人看来富裕不富裕啊？富裕，天天大鱼大肉，穿紫色衣服。但是他死了灭在哪里啊？灭在地狱里。然后拉撒路在地上，在人看来穷还是富裕啊？好穷哦，没钱，然后狗来舔他的窗。但拉撒路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他是信耶稣的人，所以他死了以后跟那个真正富有的人在一起，跟亚伯拉罕，跟众圣徒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所以 财主和拉萨路他们的财富的颠倒是他们到了永生里面以后，到了永恒的世界里面才颠倒的，还是今生其实已经颠倒了？今生已经颠倒了。因为拉萨路在地上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真正无价的珍宝，而这个财主一直是一枚什么呀，失去的铜钱，一直是那个丢失的铜钱。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你要借着这个比喻再看一个重要的东西，我说看世界的真相。你去看世界的真相，按我们人天然的观念，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挺好，因为这个世界给我提供了机会，让我能赚钱，让我能养家，让我能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但是我跟你讲，就像我们看这个故事一样，说这个富人他的钱丢了，他怎么找这个钱？他要点上灯细细的找。其实我说这个黑暗，这个丢了钱的黑暗的角落预表的就是世界。其实世界从来没有给你增加价值，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给你增加价值，相反，这个世界其实一直在把你的生命掏空，同意不同意？你注意，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约翰福音10章10节，他说盗贼来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叫羊干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经常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上帝来要把我的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拿走拿走，然后我在世界里面很快乐很开心，世界给了我很多东西。耶稣说你们搞错了，这个世界一直都是盗贼偷窃、杀害、毁坏。你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很有才干很能赚钱，世界就一直鼓动着你去赚钱赚钱，然后你死的时候钱留在哪里了？钱留在世界里了。你呢？你从世界里消失了。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它原本就像那间黑暗的房间，它是把我们的价值用黑暗干什么呀，给吞吃掉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跟大家去讲，就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因为这个富人就预表主耶稣，对吧？如果他没有找到我们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消耗。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个画，他画得很艺术，画什么？画一根烟，对吧？一根烟一直在那里烧，一直在那里烧。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如此。吸烟有益健康，是不是这样说？吸烟是什么？有害健康，同意吧？所以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一根烟，这个世界。但是人吸烟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潇洒，同意吧？觉得我吸烟的时候可优雅了，我觉得好像我们小时候还经常有放那些烟草广告，现在不给放了。以前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就反正都是那些找一个牛仔啊，那个叫什么万宝路，对不对啊？说万宝路，哎呀，这好像吸着烟就多么潇洒，多么一西部牛仔那个爽啊。但其实你吸一根烟，那根烟就对你的生命造成一定的伤害，阿们吧。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没有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给你的生命赋予更多的东西，这个世界一直在鼓励你燃烧自己的生命，同意吧？一直让你燃烧自己的生命，但是它是让你生命得着吗？不是，它是让你生命在消耗。然后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繁荣？这个世界眼见的确实很繁荣啊，对不对？但是不是真的繁荣？这个世界里面有的是虚荣，阿们吧。所以前两天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在那里讨论，说有一个出信的弟兄姊妹觉得说，哎，我看了，我觉得那个传道书讲那个虚空的虚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哎，这个跟佛教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像啊。我说不是一回事儿。佛教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讲的说这个世界什么都是空的，没有真实的。但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圣经里面讲这个世界是上帝真实创造、真实存在的。但是传道书里面讲的虚空的虚空是什么意思？是这个世界让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消耗你的生命的，都是制造的是虚荣，是虚假的繁荣。阿们吧。但是当你有了福音，就是当这个失钱的富人把你找到以后，就预表基督找到你以后，这个世界的意义又发生变化了。我再讲，弟兄姊妹，你注意哈，有些基督徒对世界的看法跟我们只有一半的相似， 就是他们说，哎，这个世界是虚空的，然后他就说这个世界完全是虚空的，没有任何的价值，好像他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意义，你信了耶稣，上帝就赶紧把你拉走就好了。上帝为什么把我们留在世界里？那为了惩罚我们吗？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上帝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让我们可以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阿们吧。所以没有福音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像一根要不断烧尽的香烟，你的生命就是那根烟。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吸烟，要去戒烟，对吧？不要让那个烟烧消耗你的生命。但是当你有了福音，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它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你而言它不同了。它有什么不同？原来是一个消耗你生命的黑暗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生命的合场，传福音做见证的地方，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光的，谁是这个世界里的光？弟兄姊妹，
基督。
基督。还有呢？
我们
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工作是做什么？其实是见证基督，拯救灵魂，阿们吧。那你说梁弟兄这样讲，我们是不是个个都到跑到教会里，外面的工作都不做？不是，你做外面的工作，你一定要有个负担。什么负担？我做工作一定跟福音有关系。怎么跟福音有关系？也许在我的工作场合里，我就能传福音，这是直接的。还有呢，我借着工作，我的家庭得到供养，我有经济上的收入，然后我可以去支持传福音的人，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做工的时候，每一个工作你都不要觉得说我这个工作是跟耶稣福音无关的，你都要想我的工作怎么跟福音挂上钩，我可不可以为我周围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同事，可不可以为他们祷告，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我可不可以介绍他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更能传福音的人跟我们配合着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可以。这时候我跟你讲，你的工作的性质就带着天上的光了。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对你而言就不是那个会把你的生命给埋藏起来的黑暗的房间，而是什么？而是一个生命的合场。所以就从黑暗的房间变成了生命的合场。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我说你去看这个比喻当中，虽然故事很短，但其实里面的意涵深得不得了，我们其实怎么讲都讲不完，因为里面真的是因为是上帝说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阿们吧。而且我再看，我说弟兄姊妹，你再看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看什么呢？你要去看人生的奥秘。我请大家跟我先读上面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2章4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然后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9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那个妇人，他要找那个失钱的时候，他要点起灯，然后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世上的光。所以那个能够找到我们的光就是从耶稣基督发出来的，阿们吧。然后那我们再讲，我说我要讲的第三个就是人生的奥秘。人生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干什么？舍己。舍己，你注意，我们刚才讲了，这枚钱是一枚丢失的钱，这枚丢失的钱预表的就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对吧？但是我们没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不是每天找不着东南西北，然后说哎呀，我每天都迷失方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做事情，同意吧？我们每天都在自己做事情。所以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讲说，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然后个人干什么？偏行己路。我们以前是有主的，你知道我们以前的主是谁吗？我们自己，阿们吧。我们什么事情都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对吧？我们是自己做主的。所以你注意，如果从这个故事的预表来讲的话，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凡事只是有一位主是你自己的时候，请问你那个时候是迷失的还是那个时候是确定的？你那个时候是迷失的，你的人生是迷失的。所以一个人越是自我做主，他越是迷失的。 但谁来做主是不迷失的？耶稣。如果一个人进了宗教，说我拜佛，我有佛祖了，请问他迷失不迷失？迷失。他是一个日本的神道教的人，他迷失不迷失？迷失。另外有人说，我就是跟着哲学家，我凡事很深的思考人生问题，请问他是迷失不迷失？还是迷失。因为所有这一切背后都是一个字，叫什么？自我。所以我们说人生的奥秘，你注意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在我的手里，另外一个地方在谁手里啊？在神的手里。如果在我的手里，我得着的是什么？如果我的人生是我在掌握，我告诉你，你得到的只有失落，只有迷茫，而且不断贬值。所以人很焦虑，你有没有发现？老人家，特别中国的老人家是特别焦虑的。焦虑什么呢？觉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对吧？其实他们说的，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不要那么焦虑啦，没关系啊，你有退休金呐，好好休息吧。我们安慰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安慰不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感受有一部分是很真实的，因为他的一生都是谁在掌管啊？是自己在掌管。所以只要你自己掌管，你得到的只会是失落，你得到的只会是贬值，你得到的只会是迷茫。所以很多人回想这一生，都会觉得我这一生做了什么，对吧？比如说大家如果看新闻，今天讲说有一个很高的高干，是吧，109岁去世了，是吧？那109岁又如何？真的，你注意，就算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大的名人，很多人是今天去世，明天这个世界就把他彻底忘了，同意吧？有些人把自己的名字为什么要刻在墓碑上？包括不信的人特别怕自己的孩子信耶稣，为什么？他说，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不给我烧香了，对吧，将来谁还纪念我呀？你看到没有人的那种焦虑啊，觉得说哇，你这样，其实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子的。有些人被他的儿女记得，但到孙子辈基本上已经非常模糊了，再到第三辈基本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对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说人呐，无情无义，不是，我告诉你，因为谁在做主啊？我在做主，因为我的人生在我的手里。但如果我的人生在主的手里，那就不一样。所以你看那枚诗钱，它本来丢失了，失去价值了，但是被谁找着呀？被基督找着了。基督拿起那枚钱的时候，我跟你讲，不一样了。基督把我们拿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只是我们恢复以前的价值？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是，他把我们高举起来以后，他给我们是什么？给我们祝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得胜。阿们吧。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8:37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什么？得胜有余。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福音，他是来祝福我们的，阿们吧。我们得的是怎么样的福啊？福杯满溢的福，恩上加恩的福，阿们吧。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当你在耶稣手里，你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你注意，你的肉体愿不愿意在耶稣手里？不愿意。你的肉体总想自我做主，所以这就是你软弱的原因。但是你的新生命呢？你的新生命就像大卫在23:1一上来讲说，谁是我的牧者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他要把我带到青草地溪水边。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然后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干什么？随着我。弟兄姊妹啊，所以人生的奥秘最关键的就是主，阿们吧。你跟主有没有关系？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说有些基督徒很可怜，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他的神学所有的焦点都在人人人人人，就人做什么，而不是主主主。你要常常想主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阿们吧。整本圣经第一句话是不是讲人做了什么？圣经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阿们吧。我们的安慰从来不是人做了什么，我们的安慰是什么？是神做了什么？阿们吧。神爱我，上帝祝福我，上帝在我身上是有能力的，对吧？上帝是我的父，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圣灵是我的保惠师， 你越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生命就大有力量。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短短的故事，它首先告诉我们人生的奥秘。你要知道价值的奥秘在乎你在上帝的手里还是不在上帝的手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只要这个世界没有福音，就是一个黑暗的房间。但是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带着福音使命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生命的合场。你要知道人生的奥秘，你要舍己跟从耶稣，不要再让自己做王了。让谁做王啊？让基督做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说这个比喻当中其实也教我们对基督的福音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说我们去看看这个故事当中跟我们阐述的关于福音的奥秘，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5:8，我们一起再读。
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在讲福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个钱丢了，是那个钱去找到这个主人，还是主人找到钱？主人找到钱。所以你明白福音跟世界的宗教在这块截然分开。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的焦点都是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将功补过，你要为自己积累功德好让你得救。福音讲的是什么？福音告诉你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做了什么。而且福音讲的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神学的总结，叫做神恩主动，叫做神恩独作。什么意思？上帝主动找我们，阿们吧。这叫神主动施恩给我们。什么叫神恩主动？就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找上帝的时候上帝回应我们。这是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都是上帝主动找我们？从来都是，阿们吧。是我们在那喊耶稣啊，你道成肉身下来吧。耶稣下来的吗？上帝自己安排的，阿们吧。如果有一个人能主动找上帝，最有机会的就是亚当。亚当有没有主动找上帝？亚当一直躲避上帝，阿们吧。谁到伊甸园里面把亚当找着的？耶和华上帝。上帝到伊甸园里面说，人呐，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还在跑呢，还在躲避上帝呢，实在躲避不开了才回到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所以宗教都是骗人的。但是很可惜，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种救恩论是完全违背圣经的，但是在中国的教会当中非常的盛行，就是不断的讲人做了什么，不断的靠人的得救。人能救自己吗？人可比自己抓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你有没有本事抓着你头发提起来一米，你还想抓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到天上去？何等的荒谬。然后这种傻瓜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在很多传道人当中都相当的盛行。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我再讲，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说，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神恩独作是什么？这枚钱他自己有没有参与到被自己找到的过程？
没有。
谁做的？全部都是基督自己做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告诉你，神恩主动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神主动来找我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想找我们，他会不会找不着啊？你看亚当想躲避上帝，躲避得了不？躲避不了。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能得救，是因为上帝来找我，阿们吧。如果我们去找上帝呢，完了，我们永远找不到上帝。不是上帝故意捉迷藏，是我们是瞎子，阿们吧。你看大卫在诗篇19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甚至很多信耶稣多年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都看不见上帝的荣耀。但大卫有没有讲假话？没有，大卫讲的是真话。其实你每天都生活在上帝的荣耀里，但是我们已经得救的人都经常看不见，何况我们没得救之前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感谢主，是上帝主动来找我。所以你说不对呀、啊，梁弟兄，那天有一个姊妹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感动，是我决定要信耶稣的呀。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当你说我要信的时候，其实是谁把你的心抓住了？上帝。对了，圣灵把你的心抓住，圣灵重生了你，你才会说主啊，我要信你， 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说我父母都是无神论者，我父母都十几岁入党，那坚定的很的老党员。我自己原来从小无神论教育，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做牧师。如果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将来会做牧师，我肯定会跟这个人着急，我觉得你简直侮辱我，我是不可能做这个的。但是很奇妙，当我有一次去教堂里面听到人家有一个美国家庭在那里做见证，讲他们来中国收养孤儿的时候，我就深受感动。我说我在心里面当时就暗下决心说我要过这样的生活。请问那个时候是我主动找到了上帝，还是上帝主动找到了我？上帝找到了我。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在做决定，其实呢，其实是上帝点着灯把我这枚诗钱干什么呀，从黑暗的角落里找着了，把我捡起来了，放在他的掌心里了。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阿们吧。所以跟自己说，我是上帝主动找到的，
我是上帝主动找到的，
我是上帝放在掌心里的，
我是上帝放在掌心里的。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感恩，你就知道说我一定得救。因为放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还会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哎呀丢了，会不会？不会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没有罪人会主动找上帝的。就像丢失的钱不会自己回钱包，阿们吧。就像死人不会自己爬出坟墓，就像瞎子不会自己眼睛复明，一定是上帝找到我们，阿们吧。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恩独作，神恩主动，就是神恩主作什么意思？整个过程都是上帝做的，所以我有把握了。你知道吗？神恩独作，神恩主动带来了我们的圣经最重要的这些真理教义。比如说我们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我们信就可以得救？因为整个过程是谁做的呀？上帝做的。我只需要干什么？我只要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我接受，就像弟兄姊妹帮我冲了茶，我说我接受，我来喝，阿们吧，那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说非要我自己冲茶，因为我没有弟兄冲茶冲的那么好，对吧？我们的上帝把整个过程都做好了，所以我只需要接受。而且得救的确据也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基督教的特点，只有基督教有哦，只有因信称义有。你知道现在有些基督徒都反对得救确据的，就是我们说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永远不灭亡，这个真理宝贵不宝贵？这个真理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还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无数的经文，最大家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也多次讲，我父赐给我的羊干什么？一个也不失落啊。为什么？因为整个救恩都是上帝他做的，所以我有得救的确据，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讲什么故事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一起钉，其中有一个强盗怎么样子啊？一开始是两个都讥诮。我告诉你，你要去看圣经，我们中文圣经没单复数，所以看不出来，你去看原文圣经就知道，一开始是两个强盗一起嘲笑主耶稣，后来有一个强盗悔改了。这个悔改的强盗是不是就是被上帝找着的那个？对，就是被圣灵抓住了他的心，把他放在上帝的掌心里，把他放在光里。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有没有做好事？
没有。
这个强盗有没有受洗？
没有。
这个强盗有没有每天读圣经？
没有。
没有。这个强盗有没有好好为自己以前的罪好好的忏悔一番？都没有。但耶稣说什么？你今天就得救了。为什么？因为整个的人的得救都是谁做的呀？上帝做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有得救的确据，阿们吧。所以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有永生，阿们吧。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有永生的人。
你是有永生的人。
你是有永生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你是有永生的人。所以我再讲，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当你聚会的时候是不得了的。为什么不得了？你有的时候有些人问说永生是什么呀，哇，我们有时候就开始思考该怎么组织言语。我告诉你永生是什么，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就是永生。 阿们吧。你说什么是永生啊？我们这位弟兄他就是永生，这个姊妹他就是永生，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得永生的人。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得救是上帝做成的，不是我们做的。阿们吧。我们在其中只有接受的份儿，我们连参与，我们是不是跟上帝开了一间合资公司？然后上帝占股99.9%，我占股0.001%，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是那样子，我们就完蛋了，因为你那0.001%就一个老鼠屎怎么样子啊，坏了一锅汤。不是的，上帝做。但是这种正确的圣经真理，在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传道人当中，他们都不明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要好好的把圣经真理讲出来，免得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得救的确据，很多的恐慌。而且我们在讲，我知道我的得救是神恩独作的时候，我就有得胜有余的确据。凭什么我一定人生会得胜？有些人觉得说，如果你去看人，你说这个人呢，他原来学习成绩也好，或者那个人呢，他们家可有钱了，哎呀，那个姊妹小的时候啊，他家人一直训练他，他性格可好，我觉得他能得胜，但是这些我都没有。哎呀，我觉得我今生得救就不错了，我不敢说我能得胜。为什么我们有把握我们能得胜？因为谁在做工？神在做工。我们是谁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神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你的信心在这里的，你一看人你就软弱，一看上帝你就怎么样，你就刚强。你一看人你就觉得我们不能得胜，你一看上帝你就有把握我们得胜有余。阿们吧。我们圣经里面也有那个著名的故事，就那个十探子和两个探子。十个探子为什么那么坚定的相信绝对不可能赢？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的是人，看见仇敌很强大，我们很软弱，所以我们不可能得胜。约瑟和加勒为什么觉得一定能得胜？他们看的是谁？神。他说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耶和华一定能使我们得胜。阿们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好感慨呀，我们感慨什么？你看看他们讲话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每天都有什么东西带着他们走路啊？云柱火柱。他们在云柱火柱的神迹之下不相信上帝能得胜。哎呀，我们有时候想想就很生气呀。我们说如果我当时在他们当中绝不至于如此，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不是每天在神迹里面？
是。
我们也是。你出门看见那个太阳是不是神迹？
是。
是那个太阳什么时候出现的？上帝六日创造所造的。阿们吧。晚上的月亮呢？也是上帝六日创。你呼吸的空气呢？也是上帝造的。所以你也每天生活在神迹里。弟兄姊妹，不要嘲笑以色列人，我们很多时候只要你盯着人看，你就没有得胜的把握。但只要你看着上帝，你说对呀，这个宇宙这么浩瀚，这么奇妙，谁做的呀？上帝做的。所以上帝这么有能力，他带领我胜过这件小事，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而且是必然。阿们吧。你看上帝你就得胜有余。所以你去看福音，只有福音给我们这个把握，因为福音是神恩主动，神恩居先，神恩独作。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信心坚固。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这个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讲说这有一个妇人，她要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祷，直到早朝。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2:1，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注意，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那个妇人是怎么找那个钱呢？他是细细的找，然后呢一定要找着。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是这么样子啊，我们是死人，死在哪里啊？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他一定会干什么？让我们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而且这里还有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安慰是什么呢？这里面讲这个妇人找那个钱的时候，是粗心大意的找还是细心的找？
细
心的找。他是，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精心细致的福音。这个福音上帝要为了拯救我们是精心安排让我们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 真的，上帝知道你的特点，上帝完全了解你的特点，上帝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动你的心，让你得着基督的救恩，他用的都是最有效的方法。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想就很感动，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讲的见证把王弟兄感动了，但是李姊妹当时没反应，但是另外的事情发生之后，这个李姊妹就受了感动，她就接受了耶稣。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上帝细细的寻找，精心的安排。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一模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呀？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精心安排万事来拯救他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他的儿女？是的。所以上帝一定把我们找着。所以你要记得你的新身份，弟兄姊妹，你不要老是记得你的旧身份，你老是记得说我以前多么糟糕，我多么软弱，我多么无能，你老是记得这个，你就没力量。其实你老是记得你以前的旧身份，这是圣灵做工还是魔鬼的工？魔鬼的工。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你要忘记背后干什么？努力面前。然后圣经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要看见，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大的感恩。而且这里面讲说，那这个富人要把那个钱找着的时候是细细的找，然后干什么呀？直到找着。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上帝要找见我们，我们有没有软弱？我问弟兄姊妹，
有。
我们的软弱多不多？
多。
我们的软弱会不会使上帝放弃对我们的寻找？
不会。
不会。所以有一种神学是违背圣经的，有一种神学说，如果你软弱，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跌倒了，你就不能得救了，对不对？
不对。
完全不对。耶稣只要找着你，你再软弱他也不放弃。阿们吧。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避难所不就是一个房子吗？对吧？这个房子里面避难所就是可以躲避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袭击。这个房子里面如果住了一个很强壮的人，可不可以进避难所？可不可以？可以，对吧？如果一个人很软弱，生着病，他在避难所里面，仇敌能不能伤害他？不能。所以你的软弱不会废掉神的恩的。阿们吧。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们不就赖在软弱里了？不是。你这个想法是肉体的想法，你的新生命的想法是什么？你新生命的方法想法是说，既然上帝永不放弃我，我干嘛要在软弱里面继续？我要干什么？我要重新站起来。阿们吧。我要求主给我加力量，我要重新刚强起来。所以人的软弱永远不能使救主放弃我们。魔鬼的诡计能不能让上帝放弃我们？魔鬼引诱我们犯罪，然后上帝会不会看着我们说，咦，这些人太糟糕了，我不认他做我的儿女了，会不会这样子？如果是这样，上帝就在魔鬼面前失败喽。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啊？上帝绝不失败。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上帝是细细的寻找我们，把我们找着。那我们再讲，上帝在找我们的时候是细心找我们，他找到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开始粗心大意了？不是。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的，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担心什么东西。你们的头发谁数过了呀？上帝数过了。说实话，我们在这里的应该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根头发，虽然我头发很少，我也不知道，对吧？你们也不知道，但有一个人知道，谁？
上帝。
所以那位细心寻找我们的上帝一定会细心看顾我们的生活。阿们吧。那个细心赐给我们拯救的生命的上帝也一定会细心的让我们的生活得胜。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信心。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说我们的上帝太忙了，全世界这么多大事，最近美国又打伊朗了，哎呦，上帝忙不过来，我的生活小事上帝不管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弟兄姊妹啊，在他来讲的话， 每一件你的小事都是他儿女的大事，都是上帝心里的事，上帝都帮你，阿们吧。所以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钥匙随手放找不着了，我们一般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就祷告主，主啊，求你告诉我们钥匙放哪儿了。然后经常一祷告，哎呀，突然就灵光一闪，哦，想起来了，我的钥匙放在那儿，哎呀，想起来了。其实那你说那是你灵光一闪，不是的，是谁看顾我吗？上帝看。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今天上午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聚会的，有的弟兄就讲说，嗯，那个，哎，我有一个不信的朋友，一个不信朋友讲什么呢？他说，如果这个一求耶稣，病就得医治，那不医生都失业了吗？他说，对呀，所以我们不要讲病得医治。我说，谁说不要讲病得医治？我说我就认识一个姊妹，原来得癌症，然后信了耶稣，耶稣就医治他了，这是事实，好吧？我生了病，跟耶稣求耶稣医治我，可不可以？耶稣看顾不看顾？看顾。耶稣是把我的病治好，还是给我其他的恩典，或者借着这个疾病把我接到天上荣美之家？这是他的主权，但是他一定看顾我。阿们吧。无数这样的例证啊，我们的上帝是顾念我们的上帝。那我钱包里的钱不太够了，可不可以跟上帝求？弟兄姊妹，
可以可以
的。要有求钱这么不属灵，其实你奉献的时候属灵不属灵？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教会好自相矛盾的，一说钱就不属灵，但奉献将做得大大的，对吧？你如果说钱不属灵就不要收奉献嘛。弟兄姊妹啊，不是的，我没有钱了我可以求上帝，阿们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什么？我必不致缺乏。那位细心把我找到的上帝一定会细心的看顾我的生活。这个时候你不单是对你有一个得救的确据，你还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充满了平安，放心了，只要你需要的，你真的需要的，上帝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给你，对吧？只是有的时候上帝，你总是想着上帝啊，你要从这个方向给我，上帝从那个方向给你，你就不开心。你不要不开心，你只要求过上帝，要相信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阿们吧。所以有的时候，但是确实有时候求了上帝没给我，证明这个东西我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
我不需要。所以那我就开开心心的跟他主说，主啊，原来这个我不需要，谢谢你 ，OK 了，对吧？我求错了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嘛。孩子跟爸爸讲错话了，难道爸爸每次都是你又讲错话了？那这个爸爸就很严苛。我们的上帝严苛不严苛？一点都不严苛，你要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这个福音又是一个欢喜畅快的福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5:9，我们一起来读。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弟兄姊妹，这里面主耶稣教我们好多宝贵的功课。首先告诉我们福音是非常欢喜的，所以你领受福音的时候要欢喜领受，传福音的时候要欢喜传福音，你不要苦大仇深的传福音，你也不要觉得说我做了基督徒好像我要修炼自己啊，我要把自己搞得很苦啊。你注意主耶稣说有一般人真的是这样做的，那帮人叫什么？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故意把自己脸弄得很黄，然后出去以后故意站在街口让人看见他，然后别人问他，哎呀，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他说我在进食。你知道基督徒当中法利赛人也不少，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是要欢喜的，阿们吧。我们是要大大喜乐的。为什么？你要看，首先你要知道每一个灵魂的得救，上帝看的这个灵魂得救是怎么样子的态度啊？欢喜。我们得救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冲着我们感叹说，哎呀，救了一个垃圾，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说，啊，又一个灵魂得救了，太好了，我欢喜畅快，阿们吧。你要不要跟上帝同心？要的。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我们青草地传气，我们又传了福音拯救了灵魂，大家要干什么？要大大的鼓掌。你不要说，哎，传了给谁？哦，传给老王啊，老王我认识，那个人个人渣来的。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感谢主，欢喜畅快，阿们吧。因为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让上帝喜悦畅快。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得救上帝高兴不高兴？
高兴。
上帝为你的得救高兴就是三秒钟呢，还是一直高兴？
一直。
所以你就是上帝的喜悦，阿们吧。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就是上帝的喜悦。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就是上帝的喜悦。对啊，所以上帝看见你的时候绝对不会咬牙切齿，咦，怎么救了你？不会的，上帝说太开心了，哎呀，找着你了，阿们吧。因为这是主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借着这个故事要明白，你要跟主同心。上帝怎么看待他的儿女呢？上帝欢喜快乐。所以你看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你不要只是盯着他的缺点看。我们人有没有缺点啊？
有。
梁弟兄是不是教大家假冒伪善，谁都有缺点装作说你没有缺点，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但是你要看更深，你不能仅仅看见人的缺点，你要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得胜的惊奇，因为他是上帝的得胜的见证，他就是上帝的得胜，阿们吧。因为上帝把他找回来了，如果上帝没有把他找回来，他就不能得救，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用这种信心去看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多很多。所以你看大卫在诗篇里面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民又丑又少，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又美又善。其实以色列人对大卫是不是个个都很好啊？不是，扫罗追杀他几十年，对吧？然后他的亲儿子亚沙龙想杀死他的爸爸，大卫其实在以色列当中流了好多的眼泪，但是这些眼泪不能掩盖上帝的得胜，阿们吧。所以他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干什么呀？又美又善。所以你要跟主同心。而且我们再讲这枚钱被主找着以后，它原来只是普通的一个钱，我们刚才讲了它丢失的时候就没价值了，但是被主找到以后，它不是只是恢复以前的价值，而是放在主的手里被主祝福以后成了一个无价的珍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主看见一个灵魂这么开心，因为他看见了无价的珍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无价的珍宝，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无价的珍宝，
你是无价的珍宝。
所以你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看弟兄姊妹，看你自己。你用世界的价值观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人家一个月赚10万块钱，你一个月才赚2000，你当然不是无价珍宝。不是的，基督徒是被上帝放在哪里啊？放在手心里，而且放在谁的手里啊？放在耶稣的手里，而且耶稣的手上面有什么东西啊？有钉痕，为谁的钉痕呢？为我们，为这个弟兄的钉痕。所以它价值极重啊！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被上帝祝福，我们被基督祝福，所以我们身上有上帝无穷的祝福，有上帝无限的美好的心意在他的身上。所以上帝一看我们就看见了美好，所以他欢喜不欢喜啊？
欢喜。
主基督看我们的时候看见天父对我们的爱，天父看我们的时候看见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圣灵看我们的时候看见天父在永恒当中就爱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所以三一真神看我们的时候都很欢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应该效法上帝还是应该跟上帝相反？我们要效法上帝。所以你也要这样去看你自己，看身边的弟兄姊妹，你越这样看自己，你就越有勇气胜过罪恶，阿们吧。你就越有勇气胜过世界。我都被上帝祝福了，请问世界能胜过我吗？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漂亮，因为上帝创造天地用了几天啊？用了6天。第5天的时候，上帝把很多万物造好的时候，神就赐福给这一切，所以世界就这么美好。人为什么这么厉害？第6天上帝造了人以后单独祝福人，所以人就特别厉害。我们得的祝福相比亚当来讲，谁得的祝福更大？我们比亚当得的祝福还要大。所以我为什么要灰心？我为什么要胆怯？我不要灰心，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当你传福音一个原来是慕道友，今天跟着你信了耶稣，请问他现在是不是无价的珍宝？
是，
他已经是了。你看到他是无价的珍宝，蕴含着上帝对他无限的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欢喜得不得了。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真理又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被基督用无限的祝福祝福过以后， 这个世界就不配拥有我们了，因为这个世界很有限，这个世界很败坏。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天上，那个无限美好的天堂才配得我们。所以基督徒太留恋这个世界是不对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基督徒说我就不舍得死，我就不舍得死，其实不太对，你知道吗？当我们地上的使命完成了以后，主要接我走，好不好啊？
好，
是不是我一定七荤八素，病得殃殃的，然后主你才能接我走？要不要这样子？不要。如果我很强壮的时候，主就把我接走了，可不可以？
嗯，
感谢主啊。摩西就是这样子啊，人家摩西120岁的时候眼睛都不花，我现在都开始有点老花了，所以很羡慕摩西，你知道吗？对吧？人家眼睛也不花，耳朵也不聋，强壮得很，上帝就把他接走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的，因为本来这个世界就不配拥有我。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假设你有两套房子，一套房子跟狗窝差不多，一套房子是大别墅，大别墅又装修好了，什么都家具都齐全，然后你整天赖在狗窝里不走，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
嘛，对吧？那天上比地上好太多了，为什么我对这个世界那么留恋？是吧？所以我对这个世界真的要像保罗一样说，我宁可脱去这个穿上那个，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我是被上帝无限祝福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你看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是神恩主动，还有什么？神恩独作。然后福音是上帝细细的寻找我们直到找着的福音。福音是一个欢喜什么呀？畅快的福音。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欢喜畅快，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说传福音的奥秘。其实这个故事也教我们怎么传福音，在传福音当中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该有什么方法。其实这个故事也教我们很多，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5章8到10节，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经文再读一下。
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
直到找着吗？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所以这里面也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我说教我们传福音，第一个你要有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叫做寻宝的心态。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干什么？像挖掘宝藏一样，每一次传福音一定有惊喜，你知道吗？每一个福音朋友都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宝藏。你有这个心态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我们说寻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打起精神呢？哇，有钻石矿啊，有金矿啊，哇，不得了啊，我要去挖金矿了。你肯定很有劲儿，对吧？可能早晨一早就醒了，然后就说哎呀准备好啊，什么都准备好。我跟你讲，传福音就是这样子的。魔鬼经常让我们盯着人的问题看，肉体让我们盯着人的缺点看，世界呢看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千方百计的诋毁我们，说你没事干你才传福音。我们要不要听这个魔鬼听肉体听世界的？不要。我要听谁的？我听上帝的。所以我要用寻找宝藏的心态去传福音。所以今天哎，我们去美沙同中心传福音，你要说哇我要来寻宝了，对吧？哎，我今天要跟我的邻居传福音，我是来寻宝的，阿们吧。我今天要跟我的一个亲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但他还没信耶稣，但是我怎么看他呢？你知道我们在宗教化的里面的看法就是说他的心好硬啊，我都信耶稣信了10年了，他知道我信耶稣，他就是不信，他心很硬。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在你的意识里面就跟他开始对立了。你要用什么心态说哇这有一个宝矿还没挖，对不对呀？我要千方百计把这个矿挖出来，对吧？你这个时候甚至你可以跟他就讲，你说哇我看到在你身上上帝好大的祝福，上帝还能给你家更多的祝福。你要这样去跟他传福音，阿们吧。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在讨好人？不是， 这正是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的精髓。阿们吧。所以我们今天上午跟一些弟兄姊妹开聚会讨论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一讲，他说他有一个亲戚，那个亲戚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已经瘫痪在床好几年了，他的四个儿女很尽孝心的来服侍妈妈，然后但他四个儿女都还没信耶稣。我说你赶紧跟他们传福音，但是我说你不要用旧方法，我们用旧方法传不了，旧方法就是我们经常用人的方法，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见到别人就说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然后别人就很生气了。其实我说我们是不是罪人，弟兄姊妹？
是，
但你注意耶稣基督有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传过福音。耶稣对彼得是不是叫彼得过来，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是不是这样传的福音？
不是，
不是。耶稣对拿但业是不是，拿但业你知道你是个真罪人吗，是这样说的吗？怎么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啊？拿但业啊，你是一个真诚的人。所以拿但业很受感动哦，归了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不，你要像我们今天说的这样子，要像干什么，要像寻找宝藏一样去传福音。哇，我看到你们的孝心真好，这么忠心的服侍妈妈好几年不容易的，上帝一定纪念你，因为你妈妈是神的儿女，你要这样去传福音。阿们吧。上帝不但要祝福你，还要祝福你全家。这个时候他们就，我相信就把他的心圣灵做工给他感化过来。阿们吧。有些基督徒传福音的方法是从世界来的，是人的方法，不是圣灵的方法，然后还很坚持这套人的方法，只用这一套人的方法，绝不用上帝的方法，绝不用基督的方法。你说完梗不完梗？所以圣经里面把我们比喻成羊，真的说得很对。你真的去见一些羊，羊你知道，羊是所有动物当中最倔的，特别犟。你有没有看见一些短视频，那羊冷不丁就撞他主人一下，撞他主人一下。哎呦，羊是很顽梗的。我们不要顽梗，我们要羊的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什么？是柔顺。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去效法基督。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宗教徒。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说，我们去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主是怎么去找这个铜钱啊，他是细细的寻找。所以你也要细细的寻找，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细心，要留心谁的作为啊，留心上帝的作为。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很敏感圣灵跟你说什么，所以传福音祷告是很重要的。阿们吧。你要细心，你要留心他说的话，哎，什么东西是他留意的，什么东西是他看重的，我从那个地方做切入点，然后把他从黑暗的角落里面找出来带到神面前。阿们吧。你要是这样子，只要你是细心的人，你传福音的果效一定很大。传福音是要留心去听，包括所以有的时候传福音不是一上来一定要讲，有的时候你要让他说，你听听他讲什么，他最近在关心什么，他的忧愁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这些时候你把耶稣推出来就很厉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人的需要是耶稣满足不了的？
没有。
有没有人的需要是在基督之外能满足的？也没有。耶稣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阿们吧。一个人生了病，可不可以跟他说你来信耶稣，耶稣一定帮助你，耶稣有医治的大能。我们这样说有没有错？没有错。一个人婚姻正遇见很大的问题，可不可以跟他讲了，你来信耶稣，耶稣会帮助你的婚姻和睦。我这样讲有没有错？一个人很忧愁他的孩子的教育，我可不可以跟他说你来信耶稣，耶稣会给你智慧。我们这样说有没有说错？一点都没错。但是太多基督徒很憋劲儿，一定不顺服圣灵，一定用人的方法，一定说对这个人说你是个罪人。所以你不是福音勇士，你知道吗？你在慕道友面前你做了一个法官，甚至是一个检控官的角色。请问谁会喜欢一个检控官？谁会喜欢一个要控告他的？耶稣有没有在我们面前做法官来控告他？
没有，
没有。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细细的找。而且我在讲， 当你有这种细心的时候，你就在跟主同工。所以传福音的人永远不会孤独的，你知道吗？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我知道有一个姊妹，他们原来所在的教会非常的律法，就是那个传道人很律法，做什么都是各种的捆绑，各种的捆绑。但是他们有些弟兄姊妹灵性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教会逼着他们去传福音。我说你们教会的你灵性不错的原因就是这个，因为你去传福音。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跟谁同工？跟神同工，跟耶稣同行。所以你灵性的成长根本不是被律法滚出来的，是因为你跟基督同行的缘故。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不逼着大家去传福音，我们是鼓励大家传福音。然后你传福音的时候，哪怕你一个人出去传福音，你孤独不孤独啊？不孤独，因为神跟你，谁跟你在一起啊？上帝跟你一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还盼望大家你要记得，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跟主同工，把那枚诗钱找到捡起来，放在谁的手里？放在上帝的手里。只要放在上帝的手里，就是被上帝祝福的。阿们吧。然后只要被上帝祝福，这个人的生命一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阿们吧。所以传福音应该是什么心态？传福音是送祝福的心态，传福音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心态。阿们吧。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变成无价之宝。阿们吧。而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着无穷的喜乐。阿们吧。哎，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祝福你不祝福？
祝福。
祝福。这个人如果是上帝要拣选的，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吧。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给你祝福的干什么？我必祝福他。所以你得不得祝福？得了。假设你跟这个人传福音，结果这个人最终要灭亡的，那么我们给他的祝福是不是就消失了呢？不是。耶稣说，你去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为这家求平安，如果这家人不配得平安，你们不要吵，你跺一跺脚上的灰就走，因为你们所求的平安归给谁了？归你们自己了。我告诉你，传福音从来都是加倍得福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把你能想到的最好的祝福都倾倒出来，好不好？你倾倒出来，如果他是一个要得救的基督徒，他配得不配得？配得。上帝会不会说，哎呀，你把祝福都给了他了，所以你就没有了？会不会这样子？不是。为你祝福的干什么？我祝福他，所以你就得了。如果这个人是不得救，最终是不得救的，你倾心吐意的祝福都干什么呀？都算你自己的了吗？所以我干嘛不祝福人，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心态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找到了我们，使我们从迷失、从黑暗、从世界当中，我们到了上帝的手中，然后我们成为上帝所爱、上帝所祝福的人。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寻找我们的时候，你是细细的寻找，直到找着，你绝不放弃，所以我们永不灭亡。你既然细细的寻找我们，你也必细心安排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事情，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挑战。所以主啊，你让我们就对你的工作大有信心，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生活要充满了你的得胜，我们要成为得胜有余的人。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传福音的脚踪，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欢喜畅快的去传讲你恩惠的福音。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发现你的宝藏，发现你在各处放下的宝藏，我们的心中就大大喜乐。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每次传福音我们是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更新，必然进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惯例哈，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是借着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做一点的分享哈，就是大家看一看，借着今天的讲道呢，上帝跟你说了什么，然后借着今天的讲道，上帝就圣灵 最触动你心的是什么，还有今天的讲道对你有什么激励，让你想到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你的人生更有价值，好吧？然后大家啊，谁有什么感动，然后呢就可以分享。